好，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这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主你来对我们说话，主因为你的话太重要了，主让我们读了你的话，听了你的话，主我们听进去，我们真的是听你的话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我鼓励你，你打开你的圣经哈，跟着我哈，今天的经文很重要，有很多的细节，我希望你们要跟着我跟着走，这样子我们就会清楚明白整段的经文，因为这边里面有谈到一些的历史，一些的地理，我们一起的来看。好，今天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，在第四章，今天是第四章的开始，所以在第四章的开始之前，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结尾。第三章的结尾他说撒母耳渐渐长大，第三章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节，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。但从但到别是巴，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被耶和华确立为先知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在示罗借着他的话向撒母耳启示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留意到的话，第三章的开始，第三章的第一节说到什么？第三章的第一节说，在那些的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异常也不常有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不说话，没有说话。可是呢，短在第三节的结束，就是刚才的经文，第三章的结束，短短的三节里面，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，出现了两次说，上帝在说话。上帝在说话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转变，从不说话，言语稀少，到上帝在说话，这样的转变是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，你喜欢跟谁说话？你喜欢跟听你说话的人说话，还是喜欢听跟不喜欢听你说话的人说话？我们一定是喜欢跟喜欢听你讲话的人说话。所以这里的转变显示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神，他其实是很愿意向那些愿意听他讲话的人来说话，顺服他的人来说话。所以上帝在寻找这样的人，今天上帝也在寻找这样的人。而这里指出撒母耳就是这样的人，上帝说撒母耳听，因此第二十节，三章二十节就说到上帝兴起了撒母耳，立他为先知。接下来就到了第四章，弟兄姐妹，第四章整个的焦点就转换了，你有注意到吗？整个的焦点不再是撒母耳了，不再谈撒母耳的出生，不再谈撒母耳的成长。虽然人物焦点转换，但是弟兄姐妹请注意，我们前面之前讲过的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，我们所读过的会继续的在第四章继续的延续，继续的发展，继续的发生，明白吗？它只是人物暂时的转换。前面我们知道以利还有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们将遭受审判，因为他们不尊重神，藐视神，不认识神，不听神的话。第四章开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一直看到，会清楚看到，离开上帝的话，不听上帝的话，会带来怎样的严重的后果。上帝对以利的家，以利的两个儿子，甚至是整个以色列民的审判，在第四章实现了。第四章的第一节说，撒母耳的话传遍了以色列，你们注意到吗？前面三章一节耶和华不说话，三章的结尾上帝说话了，上帝向谁说话？上帝向撒母耳说话。然后第一节四章一节，撒母耳接受了上帝的话，听了上帝的话，现在撒母耳说话，撒母耳的话传遍了以色列。那时以色列人出去迎战非利士人，他们靠近以便以谢安营，非利士人却在亚佛安营。经文的开始就提到了非利士人 和以色列人在交战。这里提到非利士人哈，如果你有读圣经，好好读圣经，在旧约你应该会知道这个非利士人的。非利士人是谁？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宿敌。他们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的冲突，在以色列的历史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两个世纪。在士师的时代，士师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已经受非利士人的辖制40年了。 OK， 以色列人受非利士人的辖制40年了。我们以后会继续的常常读到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是他们是在主前12世纪从加菲托，就是今天靠近希腊海面的这个克里特岛。克里特岛你看是按哪一粒那个灯哦、oh, OK， 克里特岛就是这个岛啊，这一个，这个是克里特岛。 OK 呀、yeah, 所以他们是在这里生活的非利士人，然后他们移来这里入侵到这里，以色列人是在这里好吗，他们是从这里来到这里哦。所以非利士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？他们是会造铁，所以他们是有铁车，还有他们的兵器是铁的，不是木的，是铁的，而且他们很会打战。哦、我们看一下哈、啊，哦，这个是非利士人哦，这是按照这个他们的那时候的雕塑哈、哦、呀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哈、啊，接下来，所以这里以色列哈、哦，这里的沿海，这里有5个城市，第一个城市是以格伦。第二颗城市是雅什突，还有一个是雅什基伦，还有一个是加萨，然后加特、哦、这5个城市是非利士人的城市，是在沿海一带的城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非利士人是怎样？他们原本是海民，是住在岛上的，然后他们就入侵到了迦南地来生活，明白吗？入侵到迦南地的生活，他们住在这个沿海地带。这个沿海地带怎样？沿海地带是不能耕种的，是沼泽地、沙土地。所以为什么他们？所以因此他们一直要往中部去。中部是谁？中部是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要往中部去，要生活，要耕种。他们往中部去，所以以色列人就要怎样？以色列人就每次要挡着他们，不让他们上来。示罗啊，示罗就在这里了。示罗啊、嗯，是属于中部地带。然后当时候有2条主要的道路，一条叫做沿海之路，就是在这边看到吗？这一条沿海之路啊，沿海之路有2条路，沿海。另外一条叫做君王道，君王之道啊，这个是在死海的另外一边，靠近约旦这边。当时候有2条主要的道路。所以这一场的战争，第4章的这里，他们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在这里雅弗，所以以便以谢在那里，以便以谢就是在这边，看到吗？雅弗，所以他们要从雅弗这里进攻进去，以便以谢就是在这里。 OK， 所以这个的地点地图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就在那里交战。所以第二节说什么？第二节说非利士人的阵列要与以色列人交战，战事展开以后，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，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死了约4000人。弟兄姐妹，这一场的交战，以色列人败给了非利士人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失败。为什么？我们看下去，这里说到百姓打败战，他们回到了营地，以色列的长老就怎样？以色列的长老就检讨，为什么他们会打败给非利士人？为什么我们会打败？他们问什么？他们问了什么问题？他们说，神为什么使我们失败？弟兄姐妹，我再说一次，他们问的问题是神为什么使我们失败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以色列长老问的问题， 我们从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什么？他们知道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非利士人强大，他们知道他们的失败是因为上帝使他们失败，上帝使他们失败。弟兄姐妹，在耶稣亚的时代，你们记得耶稣亚时代吗？耶稣亚也是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，而那个时候耶稣亚带以色列人去打仗之前，他们一定会求问上帝，他们会问上帝，上帝这个是否要打这场仗，若要打仗，诶，上帝那么又要怎样打，他们会先问上帝。大家记得耶稣亚带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吗？当时候耶稣亚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上帝他在哪里？他在耶稣亚记六章二节，他说，上帝说能够打这个耶利哥城，你们能够打，耶利哥城是很高很高的城墙，上帝却说你们能够打，而且上帝还跟他们讲怎样打。上帝说什么？你们只要一天绕墙一次，安安静静绕墙一次，六天这样子做，绕一次，第二天绕一次，第三天绕一次，绕到第六天，第七天的时候就在那个墙怎样绕几圈，绕七圈哈。你绕完七圈之后做什么？你只要大喊，欢呼声大喊，城墙就会怎样？城墙就会倒塌。你们只要这样子做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时候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不用刀，不用费力，他们只要问上帝，只要听上帝的话，只要照着上帝的话，他们就将耶利哥城的墙打倒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上第四章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出战之前，他们没有求问上帝，他们没有问上帝，他们没有问，他们就直接去打了。弟兄姐妹，他们不再需要神啊，他们不需要，他们可以自己做主，我是主。打败之后，他们也没有问上帝，没有问上帝。我们看一下耶稣亚，耶稣亚打胜了那个耶利哥城，打胜了，可是之后他们就继续打，打谁？打爱城。之前是耶利哥城，现在打爱城。爱城跟耶利哥城比较起来，爱城只是一个很小的城，耶利哥城这样难打的城都能够打赢，更何况是爱城这么样的小城，对吗？照理来说是这样子，对以色列来说爱城只是一个小 case， 可是很奇怪的，以色列人却失败，打败战，在爱城以色列人打败战，他们问上帝为什么他们打败战。耶稣亚问上帝，耶稣亚就撕裂自己的衣服，和以色列的长老在耶和华的月柜前一同伏伏在地，直到晚上，也把尘土撒在头上。弟兄姐妹，他们谦卑自己，伏伏在上帝的面前，问上帝，上帝为什么我们会失败。然后耶稣亚第七章，上帝就回应了耶稣亚，上帝说什么？为什么这次你们会失败？因为原来在你们的当中有人犯罪，有人犯罪，有人拿了耶利哥，他们攻打耶利哥，结果在耶利哥里面拿了不该拿的东西。上帝已经交代了，你们打，你们不能够拿里面的东西，不听他，可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，不顺服上帝的话，有人去拿，就得罪了神，结果导致在爱城打败战。所以就在二十节里面，原来是亚干，亚干说什么？亚干说，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的神，我做的事是这样，我在战利品中看见这样这样这样，我就把它拿了，藏在我的帐篷底下。弟兄姐妹，耶稣亚他们打败仗，他们问上帝，原来是亚干犯罪，然后他们就去处理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是今天的经文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问上帝为什么他们会失败。我想如果他们祷告求问，你们说上帝会回应他们吗？上帝一定会回应，上帝也会像对耶稣亚那样指出他们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问题？我们从第一章到今天，他们什么问题？他们不听上帝的话，不尊重上帝，整个示罗的百姓犯罪，祭司不处理，祭司犯罪，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犯罪，以利不处理，看到吗？弟兄姐妹，罪恶一直在他们的当中没有处理。在耶稣雅记第十二章第十二节那边有说到，上帝跟耶稣雅他们讲，有人犯罪，你们那边当中有人犯罪，上帝说如果你们不把那当毁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必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看到吗？如果你们不把那当毁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必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弟兄姐妹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求问上帝，更糟糕的是怎样？他们自己给了自己答案。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第三节，我们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，约柜一到我们的中间，就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。弟兄姐妹，他们认为应该把约柜扛到战场上，只要有约柜在战场就会打赢。哎，他们把约柜当成什么？他们把约柜好像当成魔术棒，只要挥一挥，嘣，就打赢了。弟兄姐妹，约柜是什么？约柜是什么？约柜是当时候，这个是约柜的造型哦。约柜当时候，约柜是代表上帝的同在，是代表上帝的同在。以色列人当时候是在建造会幕的时候，会幕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，当时候敬拜上帝的地方，所以上帝吩咐他们也造了这样的一个约柜。约柜上面有两个天使，天使盖着的下面的那个地方叫做施恩座，是可以打开来的，所以里面就放了律法十诫的法版，还有亚伦的杖，还有玛纳，这些都是在出埃及的。约柜是代表，我再说一次，约柜是代表上帝的同在。可是现在以色列人怎样？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他们迷信约柜，他们依靠的相信的是这个约柜而不是神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思想？哎，我们说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但我们不读圣经，我们迷信圣经。你们有听过吗？有人将圣经放在床边才能够睡觉，他相信说如果鬼来了，圣经可以帮我挡鬼。哎，有人说手抓住十字架，我带住十字架，鬼不会来。哎，我真的遇过这样子的牧者，说抓住十字架，一面抓住十字架一面讲道会更有力。除此之外，在疫情期间特别明显，我上次我有提过了，就是所谓的出现什么圣水，祝福祷告之后你用那个圣水喷一喷， COVID 会死掉。还有圣油，油被祝福了之后哪里痛就涂哪里，圣油会医治你，上帝的赐福集中在那一滴的油。这些的迷信就是将上帝的能力浓缩在水，浓缩在油，浓缩在十字架。哎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子的。今天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今天我们读圣经，今天我们听上帝的话，我们就去遵行。我们并不是靠任何的物品，也包括了圣餐。 圣经教导我们说，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但是今天圣餐已经不是纪念主。有牧师在他的书里面写，圣餐你尽管吃吧，吃的越多越好，就好像吃维他命一样。圣餐是可以买回家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哪里不舒服，你就吃圣餐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发生在古时候哈，这个是发生在现在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，他们迷信约柜，所以第四节说什么？于是他们就派人到示罗去，把这个约柜抬来了，然后以利的两个儿子也一起来，他们想做就去做了。弟兄姐妹，经文特别提到了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也跟约柜一同来了。这一句话绝对不是无缘无故出现在记录在这里的，作者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每一个读者，以利的两个邪恶的儿子是跟约柜一起来的，这两个邪恶的不尊重上帝的祭司出现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认为上帝还会赐福以色列人吗？邪恶的祭司和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，是两个是不相容的。我再说一次，邪恶的祭司与代表上帝同在的约柜，这两个是不相容的。可是他们的出现表示支持。弟兄姐妹，可见当时候以色列的信仰是怎样？是迷信的，是迷糊的。从上面的祭司到百姓，整个国家在属灵上是黑暗的。第五节，耶和华的约柜来到营中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大声欢呼，大地也回应响应。当耶和华的约柜来到他们的营的时候，他们就大声呼喊非常激动人心。为什么？他们认为，哇，约柜来了，约柜来到我们的当中了，上帝就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就会赢啦！喊高声呼喊，就像当时候的耶利哥，当时候的耶利哥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信仰，如果我们的敬拜只有热情热心却没有真理，没有神的话，一切都是虚假的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只有热情只有热心没有真理，一切都是虚假的。就像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大声欢呼非常热闹，但一切都是什么？一切都是假象，他们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们不认识上帝，他们不尊重上帝。而另一边呢，另一边的非利士人怎样？从第六节到第七节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，他们对以色列的历史是有认识的，他们听过以色列的神所做过的事情。他们说什么？就是从前旷野用各样灾祸击打埃及人的，他们认识，他们知道这位神，他们知道以色列所信的这位神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他们知道以色列的神是厉害的。请留意非利士人说什么？非利士人说，有神来到他们的营中了，有神来到他们的营中了。弟兄姐妹，对非利士人来说，这个是神啊，月柜就等于神啊，就好像偶像，一个偶像在那里就是神啊。非利士人是这样看的，看到月柜就等于神啊。非利士人不认识上帝啊，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是挺正常的，你明白吗？看到那个东西他们都是拜偶像，看到月柜他们就认为是神。 但是弟兄姐妹，这里的重点是什么？以色列人却也跟非利士人有相同的思想，以色列人也把约柜当作神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世俗化。什么叫做世俗化？世俗化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世界的，我们跟世界的有相同的看法，而不是按照神的话。今天人把信仰放在次要，我们一样也把信仰当作次要。今天人利用神使他们发财健康，今天我们也利用神给我们财富健康，这些就叫做世俗化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是这样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神明到底有什么差别？为什么今天你要信上帝？有什么差别？如果我们跟别人是一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光照我们，我们的信仰是否，我们的信是否也有，也世俗化了？如果是，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回转。第九节，非利士人他们就怎样，他们就非利士，就有人说了，非利士人呢，你们要刚强，要做大丈夫，免得你们做希伯来人，就是以色列人的奴仆，好像他们做过你们的奴仆一样，你们要做大丈夫，去作战吧。弟兄姐妹，非利士人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在那边大喊而退缩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以色列人没有预料到的结果。或许他们是在尝试模仿像耶稣亚他们那样，在战争的时候呼喊耶利哥城就倒塌，可是以色列人在这里呼喊却带来反效果，非利士人是更加有决心要作战。所以第十节第十一节说到，于是非利士人起来作战，以色列人就被击败，个人往自己的帐篷逃跑，这是一场大屠杀，以色列人中有30000步兵阵亡，神的约柜也被抢去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死了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柜被抢去了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以色列百姓，你会怎么想？或者现在你读到圣经说约柜被抢去了，代表上帝同在的约柜被抢去了，弟兄姐妹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可能我们会问，哎，上帝啊，约柜是代表你，哎，上帝，约柜是代表你，你怎么可以让他们把约柜抢去呢？你不是全能的神吗？你怎么连一个约柜都保不住呢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以色列的长老跟百姓，他们渴望得到成功，或许他们也想要重新创造历史，就像耶稣亚当时候的那种的胜战打赢，但是很不幸的，他们看约柜为不败的护身符或者是军事的保障，他们以为约柜会带给他们胜利，他们以为用这种方式上帝就跟他们同在，他们以为用这种的方式上帝就会让他们得胜。哎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明白，以色列人他们不明白，他们能够战胜不是因为约柜，他们能够战胜也不是因为他们多厉害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的顺利，今天我们的升职，并不是因为什么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多了不起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上帝的旨意，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要他的百姓战败，即使有1000个约柜摆在那里，他们一样会失败，他们一样会战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 以色列人他们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中，并非只是因为上帝没有跟他们同在，他们战败乃是之前我们说过了，是以利还有他的两个儿子，他们的祭在祭司上失职，他们邪恶。不止他们，整个以色列民他们的灵性危机，属灵败坏，对以色列人来说，弟兄姐妹，上帝不在他们当中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上帝有在他们当中吗？这场的战败，这场又战败，月桂又被抢去了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死了。弟兄姐妹，上帝有在他们的当中吗？第四章，上帝实现了在第三章前面讲的审判，在这里实现了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，上帝不在他们当中吗？我们要看到，当上帝要管教他的百姓的时候，当上帝介入的时候，上帝不是没有给机会，上帝介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一切的罪恶将要曝光出来，把以色列人的迷信，把以色列人的灵性危机，整个信仰群体，整个信仰群体只剩下一个空壳，是有名无实的信仰，整个给暴露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以色列里面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，不相信神，不尊重神，不顺服神，还企图去操控上帝，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会一直看到下去，一直重复出现在以色列人当中。其实这个也在让我们看我们自己，我们也有一些的根深蒂固的属灵问题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不顺服，不断的重复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当中也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的，我想告诉你说，基督教的信仰，今天你坐在这里，我要让你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灵。在约翰福音里面4:24说，神是灵，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他。基督教的神不是用刚才那个月桂来代替的，基督教的神不是用人的手所造出来的，敬拜基督教的上帝是用心灵按照神的话来敬拜他。基督教的信仰是信仰，不是宗教，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份的关系，是我们跟神有一份的关系，是一份的关系。上帝他愿意跟我们有这一份的关系，他愿意跟我们有一份的关系。这位神他喜悦敬拜他的人，相信他的人，听从他的人。上帝有很多的好处，很多的赐福，很多的他的话语要赐福给我们，但是我们要听，我们要听。我们的神他喜悦相信他的人是怎样，是听他的人胜过什么？胜过献祭，胜过献祭。这位神不是你需要他你就来找他，不是的，上帝他要我们与他建立关系，是一份关系。所以在这里说，听从胜过献祭，听命胜过公羊的油脂。上帝喜欢我们听顺服他，我们应该是听从神而献祭，却不是献祭却不听从神。这位神，圣经说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，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在你之前还没有来过教会的时候，在你还没有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，他就认识你，他就认识我们。这位神爱你，爱我，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上十字架。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，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为了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看到这边吗？万有，上帝要将万有赐给我们，而且是白白的赐给我们，是万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切的好处，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上帝而来，是白白得来的。这样的一位神，你愿意相信吗？你愿意接受吗？你愿意相信这一位神可以将万有赐给我们？今天弟兄姐妹，你的月柜在哪里？你的月柜在哪里？今天上帝不在月柜里，今天我们敬拜的神不在月柜，我们的神在哪？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，上帝就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上帝就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不需要有月柜，我们只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说是的主，我要相信你，我要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，我们的神就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需要月柜。其实在我们的当中，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有坐在我们的当中，也在我们的崇拜不短的时间，我盼望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能够来认识上帝，相信上帝，好不好？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我想借着这个机会，来问一下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家人，你愿意相信上帝吗？你愿意相信上帝吗？如果你愿意上帝，如果你今天愿意相信上帝，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时候轻轻的举一下你的手，让我们知道你愿意相信上帝，让上帝知道你愿意相信他。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鼓励你可以举个手吗？我来为你祷告。有这样的人吗？没有人看你，你的举手是向着上帝。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愿意，我邀请你举个手。愿意吗？在我们当中，来我们的崇拜，来我们的敬拜好一段时间的朋友，你愿意吗？我再做最后一次的邀请，如果你愿意，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，大胆的举起你的手，我们会帮助你继续的来认识上帝。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愿意，请你举个手。 我盼望在我们当中的家人朋友能够继续的来认识上帝。如果你在信仰上有疑问，你可以来问我们的长老，问教会的任何的弟兄姐妹，或者你也可以愿意的来到我的面前，可以跟我预约时间，我们来聊。我很愿意跟你聊。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。主，你除去我们在信仰上的一切的虚假和谎言。主，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，使我们知道，主，你是神，你不只是神，你是真神，你是那位愿意我们靠近，愿意我们来寻求你的神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你继续的来感动，继续的来对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来说话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